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昨天这个时候呢，当时我记得在节目里跟大家有分享啊，川普总统说，他说明天会有一个关于美国企业的叫做 Big Announcement 啊，重大宣布。结果今天果然有一个啊，就是对非美国制造的汽车要加征25%的关税啊。刚才已经说了，川普总统一宣布之后，股市出现的震荡和反应啊，所有这个汽车相关类的股票是全线下跌啊。那像是欧盟啊、加拿大呀，马上就反应说啊，他们也在研究这个报复性的关税等等哈。那么川普总统宣布汽车加征关税啊，当然这个是对汽车行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他加关税这件事情已经是他从上任之前上任以来就是一直是他想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事情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关税这边，他要做的是对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都加25%的关税，但是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呢是绝不征收任何的额外的税费啊。当然汽车零件会不会排除在关税之外呢，这个暂时还不知道哈。那么根据这个白宫助手，川普的助手 Will Scharf 的这个说法呢，说这个新关税哈是适用所有外国制造的汽车和轻型卡车。那么这些关税呢是对已经实施关税的一个额外的补充。那预计呢这些关税啊，就是说针对汽车行业所加收的这个 25% 的关税呢，会给美国未来带来超过$1000亿的年收入啊，一年就能为美国净赚$1000亿。那川普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呢，当然汽车股是啊受到这个冲击了啊，就出现下跌。但是如果按照川普的设想啊，这个关税加上去之后啊，如果他们遵从啊，就是那是我们收钱没什么不好的。如果他们想要避免这个税，那搬到美国来，那对美国更好了，对吧？这些制造全部回笼美国，然后美国有多了工作机会啊，刺激美国的经济、就业等等啊，那好处就更多。那么自从一月份川普上任以来呢，他因为这个芬太尼问题针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产品加收关税，并且呢早就宣布说要在4月2号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的措施。不过在本周一的时候川普有松口啊，他说这个汽车在内的一些特定行业的相关的关税呢会在4月2号之前公布。果然今天就是汽车先说了。那么同时呢，他对于这个其他的对等关税呢它也有所松动，就是说你看可能会更加的有弹性，未必会像原来加的那么高啊。他说在这方面呢还是可能会相对保守一些哈。那也因为这个说法呢，前两天的股市表现的是啊有所回温嘛啊，但是今天汽车关税一上去啊，马上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波动了哈。那么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说啊，这个汽车关税呢是非常有助于刺激美国国内的汽车产业的增长的，这一定会迫使相关的企业呢把更多的产线转移到美国。今天呢川普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就发布了一张海报，上面就写着说要保护和带回美国的汽车就业。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一些行业专家啊和美国官员们预计呢，美国政府将使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的一项调查来作为汽车新关税的依据。汽车关税呢可能会影响到北美汽车制造商的运营，这些制造商呢主要依赖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这所谓的一体化就是他们都跑墨西哥、加拿大去生产了哈，然后呢卖回到美国啊，那就是享受这个低廉的啊，当地的一些劳动力，然后又避免了美国的这个关税啊，就反正好处占尽了啊，让这个制造商啊，包括这个邻国墨西哥、加拿大啊，是说白了他们是有占我们这块的便宜了哈。那么根据彭博社报道，这些关税呢会针对就是刚才那个白宫助手也说了，大汽车大型的汽车、轻型的卡车、普通的汽车全部都囊括在内。那么针对这一个品类呢，去年的贸易额交易是超过2400亿啊。在三月初的时候，川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已经加征了25%的关税，随后宣布说呢 在北美贸易协定当中所涵盖的汽车和零件这些商品呢，会推迟一个月哈。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今天啊，在推迟了一阵子，结果之后呢，有了一个最新的说法哈，就是要加征25%的关税。那么对于川普要加征25%关税的这个消息呢，首先啊，加拿大很生气哈，欧盟呢也很不高兴啊。因为他们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这个就是关税相关的一些收入了哈，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马上就说他们要寻找报复措施啊，但是呢，之前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哈，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体量是不对等的啊，你就加拿大再报复你也没有美国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所以呢，你说要硬碰硬的话呢，当然他碰不过美国了哈。那欧盟方面呢，我们看。这个欧盟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啊，在和美国官员也一直有在磋商会晤啊。下周呢，就是预计啊，美国也会对欧盟征收20%的一个关税哈、啊。昨天呢，这个欧盟的专员啊，有见了美国相关的一些贸易代表啊，相关的这个官员，最终计划呢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呢，预计就是川普所说的4月2号那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哈、啊，会适用于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这欧盟的这个专员有见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啊，包括美国的贸易代表，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啊，那么都是他们在就是希望能够谈一个最终吧对美国能够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了哈、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川普方面哈、啊、他在昨天啊有特别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啊，是这个 Newsmax 的采访啊，他说这个4月2号宣布的对等关税呢说不会太有太多的例外，但是后来呢他也接受了这个就是 Greg Kelly Reports 的采访，那么当记者也问到他说是不是会像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一样对这个其他国家有一些徘徊犹豫呢，川普说不会啊。为什么？川普表示说我们已经被其他国家宰了45年了啊，他说我们已经就吃亏吃了这么久了啊，他说我们，他指的美国在这方面表现的一直很软弱，好像就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样。他说这个国家啊，美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盘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36万亿的债务啊，所以川普从他的这个说法当中，你看到他这个决心哈、啊、是蛮坚定的哈、啊，差别可能变化的只是这个税率的调整，但是一定会加税，而且通过这个关税的措施呢，川普是要扭转美国被全世界占便宜、贸易盘剥的这个局面啊，以此来增加美国的这个收入。然后呢，去扭转现在联邦政府高额赤字、高额国债的这个问题哈。那所以川普说，现在呢，我们该拿点钱回来了啊，也许不是一点儿，是很多钱。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必要。他说，你知道，朋友和敌人都一样啊，他指的是美国的盟友也好，美国的敌人也好，这个，你像美国的盟友欧盟对吧？加拿大对，这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占美国的便宜，那敌人呢像是中共同样，他说都一样了，所以这个关税呢必须要加哈。那么根据彭博社的这个就是报道，我们看到哈，就是已经今天加了这个汽车方面的关税了。那么不光是前面说的什么加拿大呀、欧盟哈，日本、韩国他们也都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汽车行产业啊，在美国也占相当大的，就是相当依赖美国的这个市场了哈。然后呢，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如果能达到最终川普说的那个目的，扭转美国啊一直以来被占便宜的这个局面，那势必带回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不管是进一步还是退一步，其实最终的结果应该都是对美国有利的哈。那么您怎么看呢？对于川普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措施哈，您是否看好啊？相信川普所说的，还是您有什么样不同的政见意见哈？都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跟各位分享了就是川普总统今天的这个重大宣布，就是对进口汽车啊征收 25% 的一个关税啊。那么这个不光会对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啊，因为原来这个产线大量的外移去了加拿大、墨西哥啊，然后甚至很多零配件都转移到亚洲去了哈。那么这势必啊带回来一股回流潮。与此同时呢，那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欧洲车哈，因为刚像是欧洲啊、日本、韩国这些这个外国进口车，那他们本来就是在外国生产的哈，那么这个对这部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来看这个欧洲啊，最大的经济体是德国啊，那么德国呢，它这个也是生产汽车的一个国家嘛。那美国呢是欧盟最大的一个汽车出口市场了，占整体汽车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啊，就是四分之一欧盟产的车都卖到美国来。那么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协会的资料呢，2024年欧洲对美国汽车出口额高达384亿欧元啊。所以呢这个汽车关税加上去之后啊，欧盟呢预计会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哈。欧盟的这个执委会主席哈，这个范德莱恩啊，今天也发声明了，说他们会评估，然后看怎么样去解决哈。但是他说的话不是很硬啊，但是那意思他们也会做点什么。那么刚才谈到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那德国汽车最主要的市场当然也是美国，每三辆保时捷啊就有一辆卖到美国来，每六辆宝马就有一辆是卖到美国去啊。那所以这个当然尽管有这个 Benz 啊，就是Mercedes-Benz 这个叫什么，那这个包括他们旗下的还有奥迪啊，都有在美国和墨西哥设厂，但是呢这个关税加上去之后还是会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这个是在钢铝关税之外，美国啊在特定行业再加的一波关税了哈。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涨价呀，买车会不会涨价呀。你说会是会呢也是会不会，这个就取决于这个最终这个企业它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啊，它的企业的决策是怎么做的。它如果这个关税增加的成本它无法负担啊，那它这个它是商品的成本，它并不是零售价格哈，这是它这些企业所要决定的，它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有些企业选择说转嫁给消费者，有些企业说没必要啊，如果我涨价了，那我这市场的竞争力会影响我的销售或者市场份额怎么怎么样，那他们就会自己想办法去消化，去规避这个成本，那比如就搬到美国来，或者他们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等等。哎，所以这个其实是未知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看到一个 Target 的前高管啊，他叫做 Jared Stoch， 他之前他在这个 Fox 新闻的时候就有谈，他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市场人心惶惶啊，就担心川普的关税会怎么怎么样，好像直接影响到这个我们的物价生活了。他说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啊，他觉得说关税就是还是那个概念，它是加了商品的制造成本，而不是直接涨零售价啊。所以他说那个在川普最开始执政的这几个月呢，确实关税的政策带来了一些担忧哈。有一些公司比如说 Target 啊、Best Buy 说啊，如果关税生效他们想要涨价但是最终呢也没涨啊。所以他这个 Target 的前高管就说呢，其实关税所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生活的影响，就是说会什么很夸张的带来物价的上涨，他说没有那么严重哈。他说零售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想办法活下去的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相关的一些这个变化的同时哈，所以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啊。那就要看川普的这个政策怎么说触到了他们哪一根神经，就是他们算账的这个头脑要怎么算对他们更好。那按照川普和川普政府的官员算的，就是他们搬回到美国来说对他们是最好的、最赚钱的、最有利的啊。那就看他们是不是这么算的，或者说他们会不会这么做了啊。那么谈到这个关税的问题哈，这刚刚说是对欧盟，那么对中共呢，对中共这边挺有意思的是川普讲到了一个 条件啊，就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关税哈，他也会考虑降低，但是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中共方面同意把 TikTok 卖给美国啊。没错，川普还没忘记这个事儿哈，他曾经就是在选前就承诺说他会给 TikTok 一条活路哈，他是曾经还有提议说什么美国持有一半，然后私人公司持有一半等等哈，那么。最近一阵子就有点销声匿迹了，是吧？大家都没太关注 TikTok， 它也没什么声浪了，但其实呢，这个潜在的交易还在不断的磋谈当中哈。所以这次，在对等关税问题上呢，川普今天在白宫又提到了，说他考虑给中国，这个降低一些关税，但前提就是要把 TikTok 啊，中共不要阻拦卖给美国。他说关税中的每一点其实都比 TikTok 更有价值啊，所以他说为了让中国同意出售的话呢，我会考虑给他们，或许会考虑降关税哈，就在诱惑中共。那么川普呢，在宣布这个所有这个汽车制造，就是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关税 25% 要加上去的这个同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哈，说会因为 TikTok 把 TikTok 作为谈判条件，会考虑给中国啊降低关税。那么这个中共会不会为此而动心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川普说他下个礼拜哈，就可能会敲定 TikTok 交易的一个大致框架了啊。他表示即使没有谈成协议，他也会再次延后不买就禁止的这个期限啊。所以他呢是非常有决心啊，有信心能够敲定这个 TikTok 的一个交易的哈。那么按照川普之前的延期呢，到4月5号又到期了，所以川普说的下周呢，也就是真的是他的 deadline 前，但是川普说反正这个 deadline 他还会再延，没关系，他一定要把这个 deal 谈成哈。那川普之前也有透露说有四组买家要买这个 TikTok 啊，具体没说是哪四个，但是根据现在有流传出来的一些消息吧，我们看到有包括这个亿万富翁啊 Frank McCourt， 还有 Reddit 的联合创办人Alexis Ohanian， 还有呢就是这个科技创投家 Jesse Tinsley 啊，以及 YouTube 网红 Mr. Beat 野兽先生啊，还有呢就是说甲骨文也在考虑哈，这个买 TikTok 让 TikTok 卖到美国的一个提案哈，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啊，就是因为关税哈，给 TikTok 似乎也带来了一线生机哈，它可能会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了哈。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今天关于关税哈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啊，您对于川普这一系列的这个关税措施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是支持赞同还是有任何的疑问呢啊，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打电话发短信都可以 ,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想带您关注川普有可能啊削减给这个美国公共媒体，比如说 NPR、PBS 联邦资金的事情。昨天川普是在白宫会议上谈到了他的这个想法，然后今天呢，这个 NPR 和PBS 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啊，就有在国会进行听证啊，就在谈这个事情啊，就是要证明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拿到联邦的补助资金啊。那么这个川普啊昨天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有记者是问他说你要不要追究这个 NPR PBS 负责人的一些责任哈。那么这个是关于 Dodge， 就是政府效率这个叫做美国联邦政府效率部哈，他的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哈，那不是每个部门都查了吗，对不对？包括之前美国国际媒体署啊，也把这个美国之音给关了，是不是？自由亚洲也停了啊，那也有这个记者就问说，这个要不要追究 NPR、PBS 哈，他们怎么办？那川普说是他愿意这么做哈。而且呢，这个听证会也同时昨天就要求说要 NPR、PBS 的领导人作证。那川普说为什么呢，他觉得为什么想要把这个联邦资金给砍掉不给 NPR 和 PBS 呢， 川普的想法是他觉得这两个媒体啊非常的不公正啊，立场非常的偏颇啊。他说整个组织都这样。他说老实说，现在媒体已经够多了，但是呢，你看看有多少媒体机构报道的是足够充分的呢？啊，那 NPR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啊 CEO Catherine Maher 和这个 PBS 的 CEO 兼总裁啊 Paula Kerger 啊，这两位都是女领导人啊，今天都去国会作证了哈，就要解释说他们为什么制作的这个新闻报道存在明显的偏见，而且受众范围越来越狭窄精英化啊，为什么他们还有资格拿到广大纳税人的资助啊。这个就是DOGE 就是联邦政府效率委员会发布的这个之前的新闻稿啊。今天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听证，确实围绕着这些内容在做哈，在讨论。那么这两位啊 ,NPR 的 CEO 和 PBS 的 CEO, 他们当然对自己有所辩解啊，说他们的制作的教育啊文化类的节目对于这个社区也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呢说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哈，就是他缺少媒体资源的地区，像是这些公共媒体呢也是他们获取资讯的一个主要来源。啊，但是对于这个媒体报道偏颇这事儿啊，他们没有人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这个也没法解释是吧？他说我们就偏，我们就是偏哪个什么什么立场的，他也说，我相信他也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哈。当然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为他们进行辩解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这个他们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报道的立场。啊，我想听了看了这个媒体 NPR 和 PBS 的朋友可能会自己心中就有一个判断了哈。那么比如说他们这个就是受到对他们这两家媒体的立场表现提出最大质疑的啊，也是一个 DOGE 的小组委员会主席成员，他是代表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哈，就是马乔利泰勒格林哈 ,Majority Taylor Green 议员。那他就说他认为这个 NPR PBS 啊，他们在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门上失职了，然后淡化了 COVID-19 的起源报道啊，不去真正报道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也没有正确报道通俄门事件的真相。他说所以现在呢就是必须要让公众都了解到啊 ,NPR, PBS 这样的媒体他们必须要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啊，你要官方公开的给我们个解释为什么要做这种偏颇的报道。而且这个玛丽议员认为哈，他认为说这个纳税人不应该被这种单方面的新闻报道去为他买单啊，因为这些报道呢攻击了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啊，只为了维护他们想要推广的自身的政治利益啊，所以他本人呢，这个就是 Majority Taylor Green 议员说，他很希望和川普政府合作哈，停止对纳税人资金的这种明目张胆的滥用啊，就是花着所有纳税人的钱，但是呢，产出的内容是攻击一半的纳税人。如果你说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左派、右派哈，大家是一半一半的话，那他说的也确实是，所言其事吧。那么您怎么认为呢？您觉得哈，就是这个 NPR、PBS 这样的媒体啊，是否值得应该拿联邦政府的资助？还是说您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呢？也欢迎您啊，通过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啊，跟我们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说到这个 NPR PBS 哈，他们虽然叫美国国家公共媒体哈，但是他们的运作哈，其实呢，并不完全依靠联邦政府啊，就是他和之前我们报道的这个美国之音啊，就是美国国际媒体署下属的这些电台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些电台是完全依靠美国政府资金的运作的。但是 NPR 它呢是据统计它直接从联邦政府拿的资金不到它运营资金的1%啊，它更多的呢是通过地方电台啊，通过这个全国性的募款筹资拿的是民间的这个资金啊。那么 PBS 呢大概是16%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啊，它主要是通过公共广播公司啊来获得这个钱，就是通过 他的这个叫做每年吧，有国会给他批大概5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哈。所以呢，这个是这两家媒体了啊。那么 NPR 其实，在各叫做什么各个地区吧，都有一些地方性的电台。像在湾区的话，就是这个NPR 就是我们知道它是这个 KQED 对吧？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听哈 ，KQED 就是这个 NPR 啊、像是在大 Sacramento 地区就叫做 Cap Radio。他们是有不同的这些地方性电台，然后就是联合协同运作的，但是都属于这个 NPR 的，它叫做什么？一个系统下面的哈。那么，像是 NPR 这样的电台，它能够去运营，你看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民间资助，包括很多大企业给它捐款啊。那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内容的产生了哈。因为它也有它的这个赞助人，对不对？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体两面了哈，就是一个电台一个媒体的运营，它的这种模式当然是一个良性的，来自民间的资助，那么这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作为希望之声，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运营循环的一个机制了哈。所以但是过去一些年吧，我们也接受了不少哈，来自比如说给我们捐车呀、捐款啊，支持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的帮助哈。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感谢一下大家了啊。但是我们远远没有达到像 NPR 这样啊，拿到那么大的一个体量的资金哈。那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肯定我相信啊，就以我对我们所有电台同仁的这个了解，我们的这种使命感哈。那一定是要做到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一个媒体的，不会像他们这样拿这么多的钱，然后但是却只为少数人或者一些利益集团或者是有所偏颇的政治立场来去发声哈。所以呢，对于这个 NPR PBS 有可能被联邦政府砍资金的事儿，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啊，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888-275-1628。好，刚才说到的那个这个关于川普把TikTok 作为跟中国谈贸易、谈关税的一个筹码的问题啊，尾号8628的朋友又发来简讯说，他认为 TikTok 如果没有北京字节跳动的程序员996，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功。卖给美国，除非湾区的程序员也996，否则很快就会输给另外一个中国的 app 啊。这个996解释一下，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天工作6天哈。这个是形容在中国大陆很多公司这种非人道性的强迫加班的机制啊。因为中国嘛，人多，然后竞争又激烈，然后很多大公司就用这种方式吧，就是有的是强迫的，有的是你说这个自愿的，但是是受这个环境的压力嘛，就是这些劳工们真的是超负荷的在运转在工作哈。所以这位朋友是认为说，你卖给美国的话，湾区程序员也得996哈，不然可能会输给中国的 app。会这样吗？我们湾区不是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你像苹果啊、脸书啊，对吧？这个 Google， 我是不知道了。我也有一些在谷歌、苹果上班的朋友哈，他们很少说自己是996哈。那我们的这些 app， 我们造出这些产品不也是远胜于中国的吗？哎，我对这一点倒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发表您的意见哈。888-275-1628，就是卖给美国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输给中国啊？我觉得美国在很多时候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并没有像他们那么的野心吧。就是很多时候确实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前面那个 DeepSeek 也好，他们真的是说我要用超低的钱，然后超少的人力，就是把人都榨干了的那种感觉哈。但是美国当然不会是这样的，美国靠的是智慧、创造力，当然就是你要有充分的资源，美国也愿意，无论是民间政府啊，都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鼓励这种创造性哈。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美国是，就是说是一个机遇的天堂、机会的天堂哈，可能就在于这儿吧。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哈，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欢迎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刚才说到这个 媒体的运营啊，真的是离不开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哈。像是最近呢，我们又收到很多这个热心捐车捐助我们的朋友，比如说家住在 Fremont 的陈太太哈，刚刚捐给了我们一辆 Lexus 哈。那么陈太太这辆车呢，她不太常用，本来说想拿去政府的环保局，然后这个会有一些补助嘛。但是她知道我们希望之声也有捐车项目之后呢，就联系我们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快速反应哈，很快就安排去给陈太太取车。那么陈太太捐车给我们哈，就是捐给希望之声。很多捐车的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们是联邦政府的这个就是抵税的这个企业嘛，就是我们是 non-profit 哈，所以您捐助给我们的话，您也能得到这台车我们卖掉之后同等金额的这个抵税额哈，也算是一个政府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回馈吧哈。那么陈太太为什么捐车给我们呢？她其实是我们希望之声粤语电台 AM1400 的忠实粉丝哈，她说她这个听电台已经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啊，他特别喜欢我们粤语台的一些主持人，比如说石头、陆桥、Fanny、黄俊哈，哎，这些我不知道我们的国语台听众朋友是否有熟悉啊，或者有些朋友是不是知道我们有一个粤语电台哈，我们粤语电台是在 AM1400 上面啊，也是在每天晚间的这个黄金交通时段哈，我相信这个半岛啊、南湾、东湾，我们961的这些听众哈，也相当有一部分是说粤语的朋友哈。那您不妨也搜索下载收听我们的这个粤语节目。我们的粤语节目呢，还有就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哈，越听越精彩啊，大家也都可以去搜索收听哈。那陈太太呢，总之她就觉得我们这些主持人哈，还有嘉宾都和自己的想法很贴近哈，所以对我们的节目也是高度的赞同赞赏了哈，同时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就是祝福哈，说希望我们能够节目越做越好，当然也发展的越做越好啊。他说不仅是愿意捐车哈，也会愿意捐钱直接捐助我们啊，真的是非常感谢陈太太啊。我知道还有很多默默收听、默默在支持我们的更多的听众朋友哈，在这里呢也一并感谢大家啊。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这个捐车捐款的这个愿望呢，我们也随时哈，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络我们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哈，是随时为每一位听众朋友打开的哈。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